好，刚刚我们讨论了这个1474页的图啊，还有呢1480页的图啊。再看这个1482页的图哈、我这样认为，我如果是三通里面第一通的话，还要借这个借位吗？不需要借。对不对？啊，他如果是第一通的菩萨，不需要借位嘛？到一半地就结束了，还要借位吗？不用借。既然单独论菩萨，而且他还要借位，借位的时候呢，在一半地以后还要列位，就表示他并不是到了一半地就慧生灭智。啊，慧生灭智是第一种通嘛。第一通嘛，就是因果俱通嘛，对不对？既然啊是因果俱通，到一般地就慧生灭智，就不需要借这个位了。要借这个位，就表示他后面还有位。后面有位的话，就是第二通跟第三通。所以这是我看了这几个图以后啊，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把它啊提出来。给各位做个参考，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本身是没有这个文证，啊，本来所有的这个要立这种的言说啊，立论的话要有文证或者要有理证，对不对？啊，一般我们都讲啊，文证或者理证啊，要有证据啊，文证是没有。理证也是可以，但是讲得通讲不通就不一定，说不定我认为讲得通，而别人看了认为讲不通，是不是？这个就有争议。如果有文证的话，没什么好说的，经这么说，论这么说啊，智者大师这么说，湛然大师这么说，那你就没话说嘛，对不对？主持人是不熟悉，不容易。我一直讲
以前的大德认为说，你们早该熟悉啊，以前连所以这个导师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所以祖师们不说。
牙口就我们不熟嘛，刚刚学生非常惭愧了。像一看，所以马上点头，你搞出来，对，真的是这样。
就是道理上，从道理上去推论，啊。能够这样子的这个把它做一个分析哈，啊，做一个这个比较，做一个分析。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对这些，因为通教实在是很复杂，他们是认为这些你早就应该背下来，对不对？因为我有时候这样子的想，有时候呢又觉得好像这个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的话啊，说了不知道。啊，到底对与不对啊，没有把握的啊。但是呢，没关系，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嘛，都大家再拿出来讨论啊。如果各位有另外啊看法的话，也可以提出来啊。那我们在这里说是讲课，其实也是在学习啊，边讲边学，常常会错误是难免的，只希望少一点啊，不要太多。太多的话不像话，啊，这偶尔会有错误的啊，还是要希望这个各位就是说有这个发现的话要提出来的啊。那么对于这几个图，我想用这样的分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抓住它的重点。因为二圣在通教里面，二圣没什么关系啊，它这个单纯的很啊，不必花很多的精神去了解它啊，它跟那个。藏教的差不了多少，只是它根性比较利，啊，那个虚空观，这个是体空观，对不对？那个是有言说，这个是没有无言说道，就是要把言说也要看观，把它观成空的，啊，那么那个是总相观、别相观啊，这些啊，二圣啊里面有一些差别而已，啊，其他的都是藏教。如果你已经基础打得很好的话，这边。对二圣的部分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了，啊，把藏教的拿过来用就是了嘛。二圣的这个修正啊，修行啊，他的正果啊，他 他的地位等等的，都可以用藏教的，藏教是 佛法的基础。但是这个菩萨的问题在这里面是非常非常复杂。各位想想，方等部有多少经典，般若部有多少，你数数他的字数啊，不得了，对吧？卷数很多哎，啊，它里面都是三乘共学。三乘共学的话，他讲的这些内容啊，有时候是这样讲，有时候是那样讲，啊，不同的讲法。那我们怎么样子去把它消化？啊，所以通教是很复杂。凡是方等部里面以及这个般若部里面讲到三乘共学的这些经典，全部都是属于这个通教，不同于这个藏教的单纯以及别教原教的单纯啊。通教是最复杂的。好，我们回到课本，1493第四行小字啊，大品云啊。1493这个两行这个小字啊，有一些文字啊可能有一些错误啊，像这个地方讲大品云，其他的版本啊叫做明，当然明跟云意思是可以相同的啊。我们的版本是云是吗？
对，是
我们的版本云，但是其他的版本是明。初地浇筑，这是大品般若经说啊，初地浇筑啊，大论明三处出焰，焰曰能照，这个其他的版本不是这个照。能教，焰曰能教，辟字，柱曰所造，这个造呢也是这个教，啊，柱曰所教，辟惑，但是呢，它别的版本这个辟呀。是用的是玉，辟啊，是用的这个。前面那个是用辟，这个是啊，所教啊，用的是玉，啊，玉惑。三处则通别原也啊，是通教、别教、原教啊。三教含容通说。故曰啊，这个曰字好像看起来像个日字哈，啊，太瘦了，瘦了变成日啊，胖一点就变成月。故曰月啊，这个别圆入通，非被接意啊。那么被接的话是第二通，对不对？别圆入通的话是第三通啊，他是这样说啊。那么这个小字啊，小字呢是脊柱啊，脊柱的文字。好，接下来我们看它的解释啊。背此段小注本在疑文干会第二下，这又发生错误了。本在注文啊，这个疑文啊，这个疑字是个错字。应该是等于这个注文啊，是注文，在哪里呢？是在这个1491，page 1491，第二行，在这个下面，这个疑文啊是注文。1491第二行，故含容取干会而，下面就是这些小字， 这个地字啊，原注文是没有的，在1493页的第六行啊，他这里讲，在遗文干灰地而下，遗文要改成注文，这个干灰地的地字啊，原文是没有的，啊，只是干灰而，他既然完全要引这个原文集注。那么脊柱没有这个地这个字，我们把它也可以改掉啊，引用原文的话不用这个地啊，其实有地也没错了，但是既然引用原文就不需要再加个地啊。好，在下面看应记文长，就是记的文字1491，这个从第三行以下这个记文，他说因为记文啊文字啊很长啊，消逝未变，故列于后啊，也可能是从1493页的第七行开始的记文啊，就是1493页的记文。解释这一段小字的记文啊，是从1493的第七行开始，对不对？一直到1496的这个第五行，这段文字非常长啊，这段文字非常长啊，所以因记文长啊，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从这个1493的第七行一直到1496的第五行，指的是这个啊，把它注在下面啊，1493六行至1496五行啊，这个记文长应该是指下面的解释的文字啊，下面解释的文字啊，很长啊，消逝未变。如果放到前面啊，那么解释完了以后啊，再接这个1491的第九行的注等等的哈，这样子的话反而啊把它解释起来，中间隔得太远，比较不方便，故列于后。所以呢，把这一段小注、啊、列在这两段集注的后面。我们看记，此段小注就是指这个这一页的第四行、第五行的这个小字。是名韩荣取干会议。就是解释啊，把初地干惠地啊，啊，这个说他是个教主，也就是出言啊，出言。那么这个意思呢，是他的说明的文字非常的长，所以呢，把这段字啊从前面挪到这边来了啊。韩荣什么呢？韩荣三教，通别园。韩荣取这个三教啊，韩荣取这个干惠帝为这个出宴的这个意思啊，他的道理。大平名第一帝浇筑者，第一帝就是干惠帝。大平般若经说明第一帝就是干惠帝，是浇筑，就是断货位。断位或者是断位或者断货位。经申奥平云，经文啊，申奥平。那么如果是大平般若经的话呢，是在卷17。各位看啊，刚刚讲灯柱品，对不对？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啊，申奥平版本不同啊，在 前面啊，我们看那个金熙大师啊，他是讲的是叫做《灯柱品》，对不对？啊，就是卷七十八。现在这个地方是卷七十五啊，他这里讲的是《深奥品》啊。那么《大智度论》，我刚刚看的是《灯喻品》啊，所以这个版本不同啊，这一品的品名啊也不太一样。这个深奥品是在大品般若经啊，卷子都不会写，卷十七啊，大品般若经的卷十七啊，大品般若经在这个啊，在大正藏第八册，大论卷七十五，这个都是经文。因为在《大智度论》里面把经文是全部这个抄列出来的啊，我这里就有，是卷七十五的这个开头啊，这一些经文啊是《大品般若经》的经文啊，因为这个经跟论呢、啊、都有啊，这个《大智度论》啊本身是经跟论都有的啊。好，经深奥品云。须菩提，白佛言：“啊，世尊，菩萨用初心得阿罗菩提，用后心得阿罗，啊，用后心得，他省略掉了字了啊。世尊，是前心啊，他经文是初心啊，这个前字啊，原文是初心，前面也讲初心嘛，啊，这个。”第十行的第三个字前呢、啊，原文是初啊，初一、初二的初啊，初心。是初心不至后心，后心不至前心啊，是不在初心。经文的原文啊，后心啊，不在初心啊，经文原文是这样子。世尊，如是心，心所法，原文是这个所啊，是这个数啊，数字的数。当然用所我们也知道是啊，可是用心所的话是后来的翻译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啊，鸠摩罗什大师他们翻译是翻成数啊，心数法不惧。就是前啊，如是心数法不惧，就是初心跟后心啊，不可能俱生啊。这个心的升起啊，是刹那生灭的啊，刹那生灭，不可能前心跟后心啊，初心跟后心不可能俱起。云何善根真意？这个善根，我没有看注解啊，只是凭想象，应该是什么呢？性净念定慧，对不对？啊，五种善根啊，五根啊，善根就是五种善根啊。我们住在旁边好了，五种啊善根怎么样才能够增益呢？若善根不增，云何当得菩提？当然，这个菩提是指无上菩提，就是阿罗菩提。佛告须菩提，譬如燃灯啊，燃烧这个灯火啊，为用初焰浇铸，是用那个最初的啊那个火焰来浇铸吗？为用后焰浇铸，这都是问句啊，都是问句，是用最后的心来最后的火焰来浇铸吗？啊，须菩提言：世尊，非初焰浇铸，亦非离初焰；非后焰浇铸，亦非离后焰。佛言：须菩提，于意云何？铸为浇佛，啊，那个结果啊，那个灯柱啊，是。烧了没有啊？浇了没有啊？世尊，铸石浇， 真实的把那个烦恼断尽了，确实是烦恼断尽了。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如是不用初心得菩提，亦不离初心；不用后心得菩提，亦不离后心。菩萨始发意，他用的是初发意啊，这个始开始的始啊，原文也是一个初字。菩萨初发意，行般若波罗蜜，具足十地。具足十地就是后心。初发意指的是初心。初发意行般若波罗蜜指的是初心，具足十地啊指的是后心。要这样子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到这里为止是经文的内容啊，大品般若经的内容。到底这个啊，断这个烦恼，从初发心开始行般若波罗蜜来断烦恼，是初心断的吗？不是初心断的，但是不离初心。是后心断的吗？不是后心断的，但是不离后心，是这个意思啊。各位有没有哪一位学长说说看，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这样讲，为什么这么说？经为什么这么说？不是初心不离初心，不是后心啊也不离后心啊，相续吗？好，他说相续，还有相续相融。本家有没有意见？这当然也是对的啦，本来就是后面的解释大论是云啊，看看我们先看看大论怎么说啊。大智度论的解释，大智度论的解释是卷七十五，在五八五的下来。大论是云啊，在这个地方。先看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大论是云啊，灯辟菩萨道，就是。也可以说是道地，对不对啊？也可以说是这个六波罗蜜，对不对啊？这个菩萨道啊，这是灯啊，助啊于无明烦恼，地于这个无明烦恼。业如初地相应的智慧，那么这个就是初业啊，初地相应智慧就是初业，我们讲的初业啊。乃至金刚三昧，就是指实地的后心，初心跟后心啊，大智度论是用的是初地相应智慧。前面经文是讲的初发心，是啊，初发心的时候的修这个般若波罗蜜，教无明等烦恼住，要把这个无明烦恼，或者是用这个灯柱啊，灯的这个心啊。灯蕊譬喻做烦恼啊，要把它烧这个断除的话啊，亦非初心之业，不是初心的之业，亦非后心之业啊，智是法，厌是欲，对不对啊？法欲一起说，无明等烦恼浇筑净。原文是烦恼住交净啊，勾一下，烦恼住交净，得成无上菩提。原文是得成无上道啊，修道的道，得成无上道。到这里为止是大智度论的文字，所以他这个地方哈，说非出不离出，非出厌不离出厌，非后厌不离后厌，对不对？刚刚是那位学长是讲什么意思？ 相续相融。本家呢？本家你也有讲吗？从结果论怎么说？啊，那后心就不用了。
啊，
不是，没错，这样的讲法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初心不得，这个后心，但是在道理上讲，有后心就有初心啊。光有后心，没有初心，没有第二心，没有第三心，而升起这个后心，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不可能的嘛。所以啊，这个后心是离不开初心的，后心是由初心向相续升起而来的，所以刚才学长讲是相续升起后心的。所以呢，既不是初心，但是不离初心；既不是后心，又啊，既不是后心，但是又不能离开后心，对不对？般若经是这样。这里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般若这个经典啊，它的目标、它的宗旨是什么呢？是淘汰，对不对？这个天台宗的判教认为般若是淘汰一切的执着，对不对？无论是人我执、法我执，全部要淘汰，要彻底的这个。空无自性，对不对？所以你执着在初心断惑，这是执着在初心上；执着在后心上断惑，这是也是一个执着。有没有断惑？须菩提讲真的有断惑，那个柱子啊真的烧光了，就是烦恼可以断尽的，断烦恼成佛道，事实如此。但是你执着是初心所断的吗？执着有后是后心所断的吗？这是都是一种执着。如果有这样的执着，你就不会成道了。必须要破除这些，所以呢，变成呢，就是说，非初不离初，非后不离后，要这样子。也就是中观的思想。不长不断不易，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中观般若所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对不对？去掉一切的执着淘汰一切的执着般若经就是这个那我们在念前面那个有部的思想的时候不会这样讲吧？还有各位在学这个大圣的有宗的时候，就是唯识宗的时候，比较少讲这样子的，对不对？但是般若经就是这样。我们平常常会听说啊，像大圣的这个法相唯识啊，这是属于有，对不对？华严也是属于有，对不对？三论是属于空，对不对？天台也是属于空，接近了比较空。是不是这样？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讲法？大圣的空中三论中，这是没问题的全部是讲般若，般若都是讲空嘛。但是呢，天台也是比较接近这个空，而这个华严呢，比较接近这个有。有没有听说过？没听说过法相。华严是大圣里面比较接近有的，那么小圣的有中就是一切有部嘛，小圣的空中就是诚实论嘛，对不对？一般是这样子讲的嘛大圣里面的有中跟空中也有人说法相中华严中这是大圣的有三论中天台中是大圣的空。有没有听说过？没有有听过，王学长有听过还是不同的宗派他着重的这个是不太一样还是会比较偏这种的这个思想方面会偏到有或者偏到空 啊，那这大小声都是这个意思。这个空不能说无哈，是无自性啊。这个我们学到现在应该要知道了啊，不能够说是空就是没有，不能这样讲的啊，这是错误的讲法。这个我们现在到我们上了这么多的课的人，就不应该再去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啊，说的佛教讲的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空什么都没有啊，这断灭空啊，这个是错误的啊。我们上了很多课了，就不应该这样想啊。好，到这里我们继续看1495页的第三。想到这个，我以前不是招第一期这个学生的时候，我不是有问过吗？说是口试的时候啊，对不对？这个常常我们这个这个李师兄还提起这个事，我有时候都忘掉了。我现在想想，哎，那个时候我提出这两个问题的话，正好是一个是空的问题，一个是有的问题，对不对？啊，我的考试的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说，哎，佛教讲的空是什么意思啊？解释来听听看。这是有关空的概念观念，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讲的是五蕴里面有个这个行，对不对？啊，行蕴，对不对？三法蕴里面有个行，对不对？诸行无常，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呢，十二因缘里面有个行知，这三个行有什么差别不同，对不对？这就是有门的问题啊。这就是你对白法很熟的话呢，就会回答这个问题啊。对白法你本身没有概念的话呢，你就可能答不出来了。当时口试的时候，很多人都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来啊。这是一个是空门的问题，一个是有门的。空门的问题就是基本的一个空什么意思嘛。所以这两个题目啊，如果要来上真常唯心啊，大乘起心论类似的这个真常唯心系的话呢，应该要把空跟有啊，要有一点基础，对不对？这个，所以我提这两个问题啊，是为了大乘起心论而提的。在印度的这个大乘三系里面，第初期的大乘是这个性空为名，对不对？就是中观的问题啊，般若的问题。第二个是虚妄为事，对不对？虚妄为事是二期的大乘啊，最后才是真常为心嘛。所以你有了空的基本的概念，有了一些有的基本概念，你再来学这个真常为心，就两空和有的基础起码还有了一点。所以来上这个真常唯心啊，需要这样的条件啊。所以我当时提这两个问题啊，正好是一个是空，一个是有。好，我们回到1495页啊，第三行，大论明三处出现者，四念处云啊。这个四念处呢，是在卷二563的下来，在这里。其实还有我们参考资料呢，也可以参考资料的这个7-14啊，7-14最后一段啊，第三段就是四念处啊，就是这个啊，参考资料的7-14啊，7-14第三段啊。我们先看这个参考资料。好，我们就看这个参考资料，先看参考资料。又大论明灯柱云啊，大智度论啊，说明这个灯柱就是火焰来这个烧这个灯的这个芯子啊，灯芯啊，灯蕊啊，那么也就是用般若智慧来断这个无明烦恼啊，就是这个啊。干慧为出言啊，他用的是这个言字啊，言那个跟燕字是应该可以相通的啊。佛地啊为后言， 那么这个大智度论确实是这样讲的啊，刚好我们也念过了。此即通家，通家是通教这一家啊，通教的这一家啊，这个族啊，这个类啊，种类，通家名干慧，非断道而为出言者。断道啊，通教的断道在哪里？在第三地、第四地。所以这个干慧地啊，在通教的实地里面，它不是断道，它是福道，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啊。通教实地里面，干慧地、性地啊，都是属于福道，不是断道，不是断惑，只是福惑。所以此即通家名干慧，非断道，这个干慧非断道，而把它立为出言者，乃是论足。这个论足指的就是龙树菩萨。生是表明的意思啊，陈述的意思，对不对啊？表明的意思，声明的意思啊。含容，含容是包含容纳啊。外人，这个外人我查了哈，是这个意思，是他人、别人啊，在词源里面有这个外人这个词的，外人者，他人也啊，不是外道，是。龙树菩萨当时有这样的一些论思啊，所以是他人或者是别人啊，这个他人就是这个意思啊。作此解啊，在龙树菩萨的时代，有别人啊，有他人作此解，是什么呢？乃以相似灯柱灯柱啊为出言耳。在龙树菩萨的同时代，有人用相似的灯柱作为出言，那么龙树菩萨就引用说有人言啊，于是乎就采纳。那么相似的这个灯柱啊，相似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这个佛光啊，这个佛光是旧版的哈，跟现在的新版可能页码就不一样了啊。旧版的佛光的3900下哈，我以前记得那个西贝塔里面就有佛光大辞典，现在有吗？还是可以查得到啊。那么相似，各位可以查一下，它这里面意思就是啊，用这个大比婆沙楞里面的解释啊。他用这个菩萨的菩萨第几卷我没写啊，他有写明菩萨很前面的一卷，谈到这个四第一法，暖顶忍四第一法跟这个见到位啊是相似无漏，有这样的一个词啊啊，相似无漏。跟见到的无漏是相似，相似则近似啊，近似也可以解释啊，相似可以解释为很接近啊，所以近似啊，相似。那么这个在菩萨里面特别说明这个四第一法叫做相似无漏。为什么相似无漏？因为它跟见到非常的相似。又临近见到位，而当时的这个智慧之火跟这个见到的无漏智慧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很接近啊。我们念藏教的时候就知道四第一法一刹那就升起这个十六形象，对不对？八人八智，对不对？那是一刹那啊。这个上人位的这个剩下一行二刹那，对不对？到四第一变成一行一刹那，然后就升起这个八人八智， 八人八支就是十五性十六性嘛，啊，八人七支就是十五性，就是见到，啊，所以这个叫做相似无漏。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的相似呢，意义上来讲啊，跟这个啊是接近的，啊，差不多的解释啊。我们看啊，相似灯柱跟那个四谛一法与见道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灯柱跟相似灯柱啊，就是很临近、很靠近的，啊，非常的接近，啊，又是相同的这种性质啊，是无漏。所以呢，相似灯柱为出言耳，说外人，也就是他人或者别人，用这个相似灯柱把它说成是出言，也就是可以说用这个上人位或者四谛法说它是见道位，啊，意思也差不多嘛，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啊，若言这是一个问题哈，啊，把这个接近于啊断道的这个福祸位或福道位说成是出言。另外一个问题，若言二谛是菩萨断道，因为有经典有这样说，第二谛啊是菩萨的断道断惑的位啊，此取性谛为断道。初谛可以取为断道，那二谛取断道有何不可，对不对啊？有何不可啊？所以呢，二谛为断道的话呢，自六谛与罗汉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共十谛啊，是第三谛开始断道，对不对？那么第七谛是罗汉起，对不对？如果把它提前，第二谛就是这个断道的话呢，那么就是第六谛就跟罗汉起了。因为你断见惑的时候，你把它提前的话呢，断思惑也提前啊。所以在智者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就提到，如果二谛断见开始断见，那么六谛就断思啊。接下来我们现在的获取八人谛是断道，就是第三谛是断道。我们现在用的是八人谛开始断道，对不对啊？那么三谛为断道了，第三谛为断道了，那么七谛七罗汉，七谛叫做已半谛啊，大智度论叫做已坐谛啊，这个是罗汉。而今不取二谛三谛，乃取干慧者，故知是通三人之初，通教三圣人之初，以四道为出言耳。那么这是智者大师在四念处里面的一种解释。为什么说是四道呢？因为三圣人通通包括在里面，所以说是四道。但是我们课本里面讲菩萨，单就菩萨来讲，初谛可不可以断惑呢？可以。真正的是出言。现在这个地方呢，把三人通通包括在里面，三圣人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说他是四道，因为还有二圣在里面。他跟后面真正的断道二谛断道了就很近，对不对啊？因为有经典讲到二谛可以断见惑的，那么把初谛当作是断见惑呢，这个就是相似啊，相似的无漏。因为要照顾到三圣，这又是一种讲法，三圣人通通包括在里面，把初谛这个干慧谛当作是断道，是四道，是相似无漏。再看下面一段，复有人言啊，欢喜为出言， 这个没问题了啊。欢喜地是别教啊，佛地为后言。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大平般若经》是这样讲的啊，此曰别教断道为初言。别家初地啊，是见常住理，常住理又名中道理。别教的初地见的是常住理，中道理。断无明，见中道，故名欢喜，是初也。这个没问题，我们平常听到别教的教理都是这样讲的。复有人言，初住为初言，佛地为后言，是原教义啊，这是原教义啊。初住见中性，也就是中道佛性啊。远断一品无明，故初住为初言。此事通教通别通远之意，这是跟通教如果连接的话，就是通教里面通别通远的意思。那么括弧里面也是解释这个通别通远的。若通别者出因通门得入实住，在通教的这个班上听经闻法，能够得入到实住位啊，断界内惑境。界内惑境就是见识都断了啊。实行断界外尘沙，学道种智，修这个假观舍毁相，学中道观啊，学中道，实地破无明，见佛性，是为通于别义也啊。就是被在通教里面被别教接，被别教接的话呢，实毁相位接呢是四位接，对不对？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如果是出欢喜地去接的话呢，是真位去接。把通教的人接过来，就变成欢喜地的菩萨啊，这是真位的接啊。如果把通教的人接过来是十回向位的话呢，是四位的接，相四位的接。通原义者，就是原教的人，原教啊这个接位去接这个通教呢啊，初因通门入原教的实性，这是实性位去接。断界内惑，任运自尽，登住登出住见佛性，断无明，实行社会相，并断别惑，都是在断这个无明惑，就是菩萨所断的无明惑啊，别惑，此通缘意也啊。那么这个就是通缘的意思。好，那个括弧呢，下面呢到最后这个通缘义也应该要加个这个括弧啊，前面我有一个括，后面漏掉一个啊。好，回过来我们看课本啊。思念处云啊，就是这个参考资料他也引出来啊。大论是登注品云啊，那么在智大师的时代看到的大智度论啊，是释登注品这个版本啊。有人言，干慧为初言。大智度论说，有人言或者外人言啊都可以啊。干慧地是初言啊，这段位了，对的。佛地为后言。有言欢喜地为初言，佛地为后言。所以前面那个讲法是通教，后面这个讲法是别教。如此 解释不同者，恐是诸大圣师是满字教门。满字教门啊，就是通教、别教、原教。半字教门呢，就是藏教。就是恐怕是诸大圣师啊，大圣的法师啊、论师啊，解释这个满字教门。满字教门就是指的通教、别教、原教。三教名位不同，各取此意，以是初后验也。所以初验是干慧帝，后验是佛帝，那么这个就是通教。初验是初欢喜帝，后验是佛，那么这个是别教。初验是初住，后验是佛，那么那个是原教。所以他这里讲啊，这个三教名位不同，各取此意，是初后验也。若言二谛是菩萨断道者，那么这个有地方有这样讲的啊，在通教的这个阶位当中啊，第二谛啊，此取性谛为断道啊，第二谛叫做性谛啊，通教是谛里面的第二谛啊，为断道。至六谛与罗汉起断四惑啊，或取第三谛啊，八人谛是断道，此以三谛为断道，第三谛为断道啊。那么七谛啊，就是其罗汉，就是一般谛啊，是七第七谛。今不取二谛三谛，不采用二谛三谛，乃取干慧者，就是第一谛啊，故知啊，是通三人之初，是通教里面三圣人的最初啊，以四道为出言耳，以相似无漏的这种断道啊，其实是佛道，但是它相似无漏，相似的断道啊，很接近啊，为出言耳。这是通教里面才会采用这种讲法啊。有言欢喜为初言，那么刚刚也念过了啊。佛谛为后言者，此曰别教初谛，断道为初言。可是这个断的是无明啊。别教登谛，见常住理啊，常住刚刚讲过啊，就是中道佛行啊。就是中道理，断无明见中道，故以欢喜为初言初验也啊。有言初住为初验，那就是原教了啊。佛谛为后言者，是原教义。那么这个就是啊原教的讲法啊，所以他讲这个都是属于满字教门，这三种讲法都是啊。是满字教门啊，以原教灯柱是中道佛性。这个是这个灯柱，它原文是原教初柱，原教初柱啊，是中道佛性，是见中道佛性，见中道佛性，断一品无明故。到这里啊，都是四念处的问题。那么下面这个也是次念处的文字啊，此是通教通别通缘之意也。这一句也是次念处的文字，我参考资料也有写出来啊。好，到这里为止啊，我看时间剩下不多，各位有没有问题啊？啊，因为时间剩下来的时间后面也讲不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